有很多的因素进去，我们要想得完全，想得周到，从各个角度去思想去研究。所以我们不要很快的就说他错了，很快就说我对。所以我听见很多很小心的人就说，一直到今天我还是这个意见，好像这个是很谦卑很正确的一种说法，一直到今天我还是这个意见，也许明天不同了，你得了新的亮光你就不同了。如果我们都是对的，我们就不需要追求了，是吧？我们已经对了嘛，我们100%对了，那我们就坐下了，我已经对了，这就够了，不需要研究深入，那就不能进步了。所以我们一方面忠于我们的亮光，同时我们要留下余地，神有比我知道的更好的、更深的、更高的、更美的意义。不行，这是我们的态度。如果不忠于已经的亮光，我们就没有立场，也什么都不能讲了。你讲出来都是不信的，你都觉得有问题的，那么你怎么讲呢？终于你现在有个亮光，因为这是你所能得到的最好，已经尽了你的追求的力量，你得到了最令你满意、令你现在满意的一个答案、一个结论。但是留下余地，神还有更好的要光照你，要启发你，要教导你，要引领你。对其他的人的见解我们要 open。 对，这是为什么要念书了，这是为什么要听到。有的人只可以讲到不可以听到，有这样的人吗？有，只可以讲不可以听，只可以别人听他讲，他不可以听别人讲。有这样的一种无言之言、无声之声，是态度表示出来的，不是口里说出来的，像没有人口里这样说，但事实上有这样的表现。那我们要很小心，所以态度很重要，很重要。好，这是第六点，注意上下文。还有第七点，我们看彼得后书第一章，彼得后书第一章第20节和21节，彼得后书第一章20节和21节。第一要紧的，你看这个话很重要啊。第一要紧，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私意解说的，因为预言是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圣经上的预言不可以随私意解说。那么这个希腊文的学者告诉我们，这个私意还有第二个可以的翻译，就是按一处的意思来解释。私意就是按一处的经文来解释。那么这两个意思我们都来思想，两个意思都是很重要。按私意解释就是按我的意思解释，这个话是圣灵感动人说出来的，但是我要按我的意思解释，那这个当然明显是错了。按一处的经文解释也是错误，也是危险，这是我们这一点的重点所在的地方。意思就是说，我们解释圣经千万不要只拿一处的经文做标准，我们必须把全部圣经里面有关的经文都找出来，加以比较分析、综合归纳，然后得到一个结论，那才是根据圣经的结论。那么普通的就把这个叫做 analogy of faith。 analogy 就是相似的意思，是类比的意思。那么这个和上一点上下文基本的意义相同，不过上面说的上下文的范围比较小。Analogy faith 全部圣经，这是我们的大大上下文， the context in the widest sense, including the whole Bible, 这是很重要，这是很重要。所以我们的教义都是根据全部的圣经定下来，没有一样重要教义是根据一两处的经文建立。那个根据太少的时候，我们就要小心。如果圣经里面只有一处的地方，很短的经文来讲到一件事，我们就很小心，是不是应该把它当作一个重要的教义来相信、来教导？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一件事。不过，在圣经里面确实有些很短的经文，但是讲得很确定、很清楚、很确定，那另当别论。有的话实在是不够清楚、不够明显，那样我们就不要太拘泥我们自己的看法和解释。所以经文的明确度很重要，这个 degree of clarity 是很重要。所以我感谢神，在教会历史里面，你看那些基本的教义都是经过了很长时间的反复的讨论、辩论、争论，那么到了最后才决定，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事。现在我们来到第七点，第七点，那就是在圣经里面有比喻和象征，那么这些呢，我把它当作算作一类，包括了先主讲的比喻呢，就好像包括了 metaphors， 包括了 images， 包括了 symbols， 这些凡是象征性的都收集在这个比喻和象征这一类里面。这一类的经文我们解释的时候也是要特别的小心。在这个 Bernard Ram 写的书里面有一个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就是他要我们常常要把我们的解释放在这个 within reasonableness，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要点。这个他的写的这个圣经的释经学的这本书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在他这本书里面有一个常常出现的一个观念，是我们很容易觉察的。我们读那本书的时候很容易觉察到那个观念，就是我们要把问题的解释放在 reasonableness 里边，放在一个合情合理的那个范围里面去，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要点。我常常想到一个人解释圣经的数字，就可能这个把幻想放进去， too much imagination， 解释 images 有的时候容易 too much imagination， 解释比喻的时候比如说 too much imagination。 但是另外一个极端，那就是什么都否定，那也我们也不要那个极端，两个极端都不要，所以我们到底还是中国人呢、啊？我们是中庸之道The golden mean The great mean， 中庸之道。中庸不是中间路线啊，不是说中间就是中庸了，那是很大的错误。就是避免了不合理的极端，是中间那个 reasonable great mean golden mean。 我想这是我们中国人的文化的传统、哲学的传统、伦理的传统的一个焦点，很有它的价值，如果我们用得好，很好。在圣经里面我们讲到比喻的时候，讲到数字的时候，讲到颜色的时候，讲到这个物欲，就是这个 images 的时候，我们要很小心，但是同时我们要 开放我们的心，我们的眼，要看看圣经确实有很多时候很明显就是要把灵异放进去，很明显的，你说圣经圣灵感动作者那样写的意义给我们看得清清楚楚。我举这个数字啊，我们来看看这个数字这个问题，我们什么地方可能过分，什么地方是可以发现圣经本来的意思。有一段经文我是很欢喜的，大家看看启示录第二十一章，启示录二十一章在这里面有个数字，大家都已经注意到了，那就是十二，十二。那我现在我要问大家，就不晓得 有多少人注意到了、这个十二这个数字在这里大家注意到了，我再问不晓得有多少人注意到十二这个数字在这一章里面出现多少次，就很多人没有数过。如果我说出现了十二次，你觉得惊讶吗？不必惊讶，就是十二次，这个十二出现了十二次。那我们看看，我们看看十二节，十二节有高大的墙，有十二个门啊，这就数着了，数着啊，这是第一。门上有十二位天使，还是第二个。门上有写着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是第三。第十四节，城墙有十二个根基，这是第四。根基上有羔羊十二个使徒的名字，是第五。下面这个数上要注意了啊，第十六，现在数法改变了，十六，十六节。城是四方的长宽一样，天使用苇子量那城，共有四千里。如果你查考那个原文是一万二千这个 furlongs， 那个一种的英文译本是一万二千这个数字，一万二千。那么一万二千呢，长宽高都是一万二千，那是这个三次啊。长用二千，宽用二千，高用二千，这三个十二，那么现在加在一起是八个了，对不对？有八个十二。再看下面第十七节，又量了城墙，按照人的尺寸，就是天使的尺寸，共有一百四十四，一百四十四是十二乘十二，这是两个，这十次了。那么现在在下面再看第二十节，末了一句，第十二是紫金。这就是这个城墙根基是十二种的宝石，这是第十二样，就是紫金，是十二，是指着城墙的十二个根基都是宝石的根基，这是第十一。还有二十一节，十二个门是十二颗根珍珠，这个十二个门呢前面已经提过了，就不再算了啊，因为一开始就说十二个门了，这个十二个门是重复的，我们不算它了。十二颗珍珠，这是第十二，十二，十二个十二。那么这个什么意思？那么这个十二出现十二次可能是偶然的，但是这个十二不是偶然的。我再说，出现十二次可能是偶然的，但是那个十二却不是偶然。你看在这里这么明显吗？别的数字都不要了，就是十二，什么都是十二，不是十二就不提，十二就提，那就表示很明显有它的一个真正的意思，那就是完全。就告诉我们在天上，在新耶路撒冷里面什么都是完全，什么都是完全。而且最明显的在这里第十七节很值得我们思想，这里说啊，那个城墙啊，按照人的尺寸，就是天使的尺寸，共有一百四十四轴。那么大家立刻感觉一个矛盾，你看和十六节是个大矛盾。十六节说那个城啊是一万二千长宽高都是一样，这个高也是一万二千。但十七节说呢，量城墙，城墙是高了什么尺寸呢？一百四十四轴。那么一万二和一百四十四是相同吗？一节说啊，这个高是一万二千分钟，下面一节说这个城墙高一百四十四轴，中间那个加个等号吗？你这是你的数学吗？这是你的数学吗？我们都看见这个问题，这个联系，但是这个就是这样，就是等于，就是这样。那么可见他要表达的不是那个 那个数字本身乃是它的意义啊。是一百四十四轴是十二乘十二，就是完全，总之完全完全完全长阔高。如果我们想起来要画，叫我来画的话哈，叫你来画画这个耶路撒冷，好，宽一万二千，我们就用里来说吧。这里中文就看作四千里的话，把一万二就让三个字让算一中国里，就说四千，就是四千也很好像也很好像是原文这个样子，因为三四一十二嘛，啊是啊，那是欧和的。那么好，长宽一万二，你可以画，那么你尽量把你的画面拉长就行了。一万二，宽一万二，高呢？这个层高一万二吧？那么你画出来是什么样子？你画出来是什么样子？啊，一个 box， 一个 box， 这个 box 就是一个层成一个 box， 也是这是最现代派的这个 cartoonist 说话的这样的 future world， 就是这个很明显它的意思哈，就是天地连起来，天上地上合一了，一个完全的关系，天上地下一个完全的关系。那么这个天使的尺寸和人的尺寸都一样，那么这里面是我们的尺寸是天使用我们的尺寸是中国尺还是英尺啊？人的尺寸和天使的尺寸一样，这个是怎么回事？那我们一看啊，明白了，就是说这个尺寸对天使来讲，对人来讲，同样的意义，都是完全。那么这样一来，把天使和人也拉在一起，有个完全的关系。天使 ，the world of angels，the world of human beings in harmony，in perfect harmony， 完全的合一，一百四十四轴。完全的完全，对天使是这样的意思，对人也是这样的意思。所以我们读启示录，如果一个人说啊，我们不要灵异接近，那我们这一章就要撕掉了，这个没有意思的，完全没有意思。如果我们否定数字的灵异，数字的意义，那我们就把这一章最宝贵的意思都要失去，那就太可惜，太可惜。好，我们停止在这儿。数字是一个有争论的一件事，但是有一件事是 beyond contention， 那就是很有些数字很明显的有意义，七、十二等等。四十这个数字也是很明显啊，你看。以色列人在旷野四十年，证明了神足够他们所需要。这四十有试验而证明的意思。四十年的流浪，证明了神能供应，神能保守。你看，以利亚吃了神给他的食物以后，仗着那个力量奔走了四十昼夜，证明神的供应是可靠的。完全的，我们又想到，摩西带了十二个探子到这个迦南地四十天，回来报告说，是的，那这个情形和神的应许是一样的，就是证明了，经过试验又证明了，我们的主复活以后四十天显现，证明他复活了，他是真的，他真的复活了，他是。能力的胜过死亡的主，你看这些都是历史的事实，而在神的安排之下又表达了这样一个明显的意义。如果这一次用四十而我们这样讲，我们就是 overfetched， 我们就 overstretched， 但是如果四十又是四十又是四十又是四十，新旧约里面的四十，新约里面又是四十，啊，那我要小心了，你不可以把它这个随便抹上了，啊，这些都是 reasonable explan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七那更不用说了。但是另外我们要另外一个极端，我们要避免的就是什么数字都加上一个属灵的意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二，这个四十，这个还有许多别的啊，都加上去，那样我们就会有的时候 we find ourselves in real trouble。那么这个其他的像 images， 像颜色，也都是由它legitimate spheres， 它们的意义是有合理的解释。我们也举一个例子来看，启示录第四章，启示录第四章第三节，看那坐着的，好像地狱和红宝石。又有红围着宝座，好像绿宝石。你在这里有看见一个矛盾吗？如果我告诉你红是绿色，你对我什么反应？那么你说我这个是色盲加色盲，是一个 double portion double share of color blindness。 这里就这样说，红围着宝座好像绿宝石。那么有人说啊，那么这个绿宝石是指的宝座说的。No, that's one way out. 这个绿宝石是指的宝座说的。但是呢，我相信那些这个一个 grammatical analysis here， 我想还是要说这个红像绿宝石。碧玉，那我们都接纳，这个是表示神的圣洁。这个是一个 established interpretation， 是大家接纳的 accepted。 在启示录里面，你看启示录第二十一章刚才看过的这个比喻出现了多少次，你看我们看二十一章第十一节，这里讲圣新耶路撒冷整个的形容词是像比喻，城中有神的荣耀，城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好像碧玉。这是整个城的这个荣耀的形容词。那么还有呢，第十八节，城墙是碧玉造，这个墙又是碧玉。再看第三次出现那个根基，各样的宝石，十二样宝石，第一样第一根基是碧玉，碧玉碧玉碧玉，整个荣耀是碧玉，城墙是碧玉，城根基第一个根基碧玉。可见碧玉是一个 outstanding symbol， 偶然的吗？如果我们一定要说它是偶然的也可以，但是不大合理，不大合理。所以我们就 reasonableness 出来了，你可以 reasonably 说它是一个特别的意义，而且是代表神的圣洁。在出埃及记说神显现，但他的说神好像碧玉，直接形容神自己，神好像碧玉，神圣神是碧玉。所以我们得到一个 logical legitimate conclusion that Jasper is symbolic of the holiness of God。 我想这个可以受得起考验，可以受得起分析，受得起批评， the strictest screening 不怕。所以我如果我们的解释到了不怕 screening 就行了，如果经不起这个分析呢，那我们就小心了。因为没有受过圣经训练的人接纳我们的讲论，但是对圣经比较研究的深入一点就不接纳我们的，那样我们就站不住了，是吧？所以我们一定要不管像知识圣经知识多的人少的人，我们都讲那个站得住的真理，而且用站得住的方式，借着站得住的经文，那我们就最后我们的教训是站得住。好， 那么现在我们就来到第八，对不对？第九，那就是圣经的预表的解释了。我也是很简单提一提，就跟着就来到预言。预言是我的这次讲的重点。预表的解释也是我们要很小心的。今天对于预表有两种的路线，对预表的解释有两种的路线。第一是比较严格的，第二是比较放松，但是也是合理的。第一种严格的解释的路线是什么呢？就是说只有新约说这是预表的才是预表，只有新约明文说的才是预表，别的我们都不接纳。那这是一个很完整的立场啊，这不会永远不会错，永远不会错。圣经说过了，还有什么话讲？但是有人感觉这个限制是不必须的，我们可以根据新约所提到旧约的预表的那些特性、那些之素，而把它推论到其他的事上，也可以发现其他的预表。我自己接纳这第二个路线，就是我们不必限于就新约所提到的预表才是预表，我们可以根据同样的原则来找出来旧约里面其他的预表。我举一个例子，约瑟，如果我说约瑟是耶稣基督的预表，你接纳吗？那么按照第一个原则，就说圣经没有说约瑟是预表，那我们就不接纳。但是按照第二个原则，我们就想，哎呀，在约瑟身上像主的地方太多了，有时候我数一数有17点，这个 resemblance points between Joseph and Christ， 17 points of resemblance between the two figures。 那么我自己就得到一个结论了，我说如果说约瑟不是主的预表就更不合理，说他是基督的预表更合理。所以我的结论就是约瑟也是基督的预表。好，这是总之讲这些，就是要我们大家一方面小心的分析领受，同时不要跑到极端。我想这是一个我们所得到的一个总的结论。好，那么现在我们就要开始这个圣经预言的特性和解释。圣经预言的特性和解释，如果你们写笔记就先写一个罗马的一字大一，序言。第一点，序言的第一点，在圣经里面预言的双重意义。预言这个名词有两个意义，我们必须都注意到。第一个意义是宣告，是 foretelling。 第二个意义就是平常我们所说的预言的，那就是 foretelling 是把神的旨意宣告出来。一般的人他不晓得，但是先知晓得，从神得了启示，他就宣告出来。这个不是说将来要发生什么神事，乃是把神的旨意宣扬出来。那么第二个预言，我想避免了和这个整个的题目相同了，我把字改预告，好不好？预告，我想有预先祷告的意思，就事情还没有发生先说出来预告，我想也许就避免和这个总的题目预言冲突了。预告就是 telling beforehand， before telling， 先讲出来。这两样因素合成先知的工作，所以先知 是一个先知先觉者。我们常常说，哎呀，这个人物很了不起，是一个先知先觉者，就是一些别人还没有注意到的道理他明白，他跑在时代的前面，他就把这些时代的道理宣讲出来，对整个的时代有意义。我们说这样的人呢是先知先觉者，这样的人很少啊，这样的人都是差不多时代的创造者。这些人对人类的历史有很大的贡献。先知就是先知先觉者，他认识了神，神就把他的真理，把他的心意提示给他，他宣告出来。但是还有第二种的因素，就是预告，把将来要发生的事预先说出来。那么在旧约里面的先知接受预言的时候，也有两个因素，一个是在他们的自觉之内的，一个是在他们的自觉之外的。我们看一段圣经，彼得前书第一章十节到十二节，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十节到十二节，论到这救恩，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早已详细的寻求考察，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是指的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他们得了启示，知道他们所传讲一切事不是为自己，乃是为你们，那靠着从天上派来的圣灵传福音给你们的人，现在讲这些事报给你们，天使也愿详细查看这些事。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在旧约时代的先知，他们得启示，这个启示是神的灵的感动加上人的考察寻求，两个因素合成的。那就是说，当先知预告的时候，他们的心灵里面对他们预告的意义已经有所了解，而这个了解之所以给他们被他们知道，是出于神的圣灵，就是他们心里基督的灵向他们证明，这是神的启示，这个是最主要，这是 the primary factor of prophecy of inspiration。 但是还有他们自己在那里考察寻求，而且这里说详细的寻求考察，所以这里面呢有先知的 consciousness 或者是 conscious effort conscious search， 一个 active participation， 这是我们有的时候忽略的一件事。神的启示不是机械式，换句话说，不是好像把先知当作一个 dictation machine， 那么圣灵就对着这个机器讲话，这个机器本身毫无知觉，这是一个 mechanical process， 就把它写下来。很明显，其实不是那样，这是一个最清楚的根据。但是我们另外还要注意第二个方面，那就是他们所说的所写的有很多的一部分是他们自己不明白的。他们那样说了，他们只了解一部分，还有很大的一部分他们不明白不了解，而是出于圣灵直接借着当时的特殊的情况给他们的启示。说这两个因素我们都要把它包裹在先知接受圣灵的感动之教而发出预言的里面。那么在新约里面，好，现在我们又来到一个很时代的问题，在新约里面保罗也讲到做先知讲道，保罗也说到说预言。那么在新约里面，这个先知讲道和预言是什么意思呢？ 我要提出几个要点来。第一，在新约时代，确实有主的仆人说预言，但是请这个说，你们要记清楚啊，要记清楚，这个预言乃是就要发生的一些次要的事，不像旧约的预言是关于救恩的，是关于神的整体的作为的，不是那样，乃是零碎的不久要发生的一些比较小的事。雅加布的预言就是如此。我们看使徒行传第十一章二十七节，使徒行传十一章二十七节，当那些日子有几位先知从耶路撒冷下到安提阿，二十八节，那中有一位名叫雅加布，站起来借着圣灵指明天下将有大饥荒，这事到哥老丢年间果然有了。他说了这个预言，当时的弟兄姊妹就接受了，他是个先知，但是他们所讲的是这种性质的这一类的事，不能和旧约的先知把上帝的救恩大计讲出来相提并论，不能相提并论。好，那么再翻到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第一节，你们要追求爱，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其中更要羡慕的是做先知讲道。小字原文是做说预言 prophesy， 说预言。在新约的教会里面，使徒时代的教会里面有 prophesy。 那么现在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任务，解经的任务，就是要找出来这一个预言到底是指的什么说的。那我把我自己的灵兽先说出来，我的灵兽就是这里所说的先知讲道，中文的翻译已经是一个很好的解释，有的时候翻译是解释，有的时候 translation is interpretation， 这两样很难分开，每一个 translator 他有他的某一种的 interpretation 在他的里面已经有了。你看这里翻就是先知讲道，不说说预言，他原来可以翻作说预言嘛，原文就是说预言，他可以直接翻出来，就是说预言。但是他表示他心里对这个说预言有种不同的认识解释，所以他就翻作先知讲道。那么这个重点就放在旧约时代的先知的第一个功用 foretelling。宣讲神的旨意，宣讲神的话。所以我自己相信在新约时代先知已经是成了这个它的主题是宣告。有什么根据？我的根据，我的灵受的根据，就是保罗把这个当作一个 regular activity of the church， a regular ministry。旧约的先知，你不能把讲预言呢、把预告当作一个 regular ministry。 好，现在开会了，旧约的先知来了啊，现在就讲预言了，但圣灵没有感动他，那么他做了假先知，对不对？他不能定个说开一个会他就来就讲发预言了，圣灵要按照圣灵的时间、圣灵的方式、圣灵的地点来感动他，那个时候有圣灵的感动他才能够开口说预言，没有圣灵的感动就没有言语。这里呢是一个 regular activity， regular ministry in the apostolic church。 那么这是一个很强的证据，对我来讲，你看第四节又是个很明显的解释。第四节，十四章第四节，说方言是造就自己，做先知讲道乃是造就教会。你看这个预言的目的是造就教会。如果你净是预告，你能造就吗？不错，预告也有点造就的作用，不错，但是你不能够这个经常的 来讲预告，这很明显啊，在这个保罗的书信里面，他们基本意讲到说预言的时候是讲到，所以这个翻译没有错。这个preoccupation 这个对了，这个对了。哎，翻译圣经真是责任很大。我想啊，比战争经济还要厉害，那个责任很大很大。但是感谢主，今天很多人也不依靠任何一个人的翻译，这是个好事，这是好事。我们不依靠任何一个人的翻译，现在的许多的译本都是参考啊，都是参考。我们读圣经的摆那些。这译本在我们面前，看看这个，看看那个，看看这个，看看那个，再看看原文啊，比对的时候，哦，有的时候你没有说发现，但是我们不完全依靠任何一个。那么这是个好处，但是有的人不这样做的时候，那个译本的作用就那个关系就很大很大。现在这个 charismatic movement 把这个预言已经。超越了这个范围，进到了另外一个范围，是将要发生的事，将来要发生的事。所以我们会听见好多的事实的报道，这某一个人站起来所预言的，他说要什么事发生，什么事发生，什么事发生。那么有的人就接受了，就去做，结果成了 tragedy 从这里发生。这是很多事实的证明。你看江端义，他曾经他是讲预言的，他讲了不少预言，有一个美国的弟兄和他合作，讲了不少预言，说要发生这个事，发生那个事，发生这个事，都没有发生。而在他的身上是有的，多数的预言都是在他讲方言的时候讲的预言，他讲方言，有人在旁边解释那个方言，这个方言是预言，说要有什么事发生，要有什么事发生，结果没有发生。如果是从他自己说的，那么我们就怀疑他；如果是方言说的没有应验，那我们就怀疑什么？怀疑那个方言。关于方言，我们要很小心，很小心。我昨天提到了这个 Montana 讲方言，他的在跟从他的人。都讲方言，也有解释方言。他们的根据就是《哥林多前书》12章14章，他们的根据很强根据。但是请大家注意，摩门教有人讲方言，你听说吗？耶稣教有人讲方言，你听说吗？如果我们把这个因素拿进来，那我们要多么小心。我自己不反对讲方言。就是说我接受方言还没有停止，我和这个 Reform Doctrine 在这里不同。 Reform Doctrine 说歧视方言都已经过去了，是属于使徒时代，所以 Reform Position 绝对不接受方言，我什么方言都不接受，但是这是已经过去了。这个预言、方言、歧视这三个 categories 都是属于这个圣经还没有成典以前圣灵所做的事。3 signs before the final canonization of the Bible。 但是我认为方言今天还存在，方言有真的方言，我也相信我听见过真的方言，但是我们要一定要把圣经的这个教训讲得很清楚，方言和圣灵充满是两回事，这个不是每一个人都讲方言。我想这两个很基本的这个认识我们要知道。当我们一想到异端里面有方言的时候，异教里面有方言的时候，我们懂要多么小心，怎么想。好，那么这是预言的两个意义，和新约和旧约的它的意义。那么 今天这个时代有一个需要，就是做先知先觉者。感谢神，先知先觉者在今天的意义不是完全的创新，离开神的话，创新按照人的意思去创新，去标新立异，乃是把神的道按照针对这个时代的特别的需要宣扬出来，可以帮助这个时代的教会。这个就是今天的先知性的讲道，先知性的讲道 prophetic preaching。 我们讲到先知性讲道的时候，我们就必须注意到几个因素，不可少，不可以随便说这个人是先知性讲道，那个人先知性讲道，我们不能乱讲。先知性这里面有几个因素绝对不会缺少。第一，是与那个时代一般的需要有关的，就是说不是琐碎的个别的需要，是一个很整体的战略性的需要。有的人从他的讲道的信息里面能够指出来，能够大声疾呼，能够让一般的教会的弟兄姊妹听见注意到，这样的时候就使教会有复兴，使教会更亲近神，更认识神，更敬畏神，更爱神，更传福音，是一个时代性的明显的需要，基本性的一个宣教。这是第一个因素。第二个因素就是必须和那个时代的特点连在一起。每一个时代有它的特点，那些特点对教会有很大的影响，很大的影响。而那先知性的讲道就是针对这些时代的特性对教会的影响而发出来，让教会对这些特性的影响特别提高警惕，提高警觉，不至于陷在网络里面，不至于被潮流冲去。就像这两个因素是任何被能够被称为先知性讲道的不可缺少的条件。我在这顺便提提啊，我们在这个神学历史里面或是教会历史里面看见有两种情形是并行的。第一种情形是哲学，第二个情形是神学。我们研究神学历史发现，每一个时代里面神学和历史是 parallel， 是并行的。为什么这个情形对不对？我先说为什么，然后再说对不对。为什么神学和哲学在每个时代都是并行的？就是因为那个时代的哲学是那个时代的思想的结晶的反应，哲学不是偶然的。每个时代流行的哲学都是 reflects 反映那个时代的那个主流的观念，是时代性。所有的哲学在任何一个时代，特别兴起某一种的哲学，都是有时代性的意义，因为它反映那个时代的人的主要的观念。好像今天的存在实存主义的哲学，这是这个时代的一个思想的反应，把一切的形而上学的哲学放在一边，把所谓的 metaphysical theories philosophy metaphysical philosophies 都放在一边。他们说没有出路了，死胡同，没有出路，所以我们要必须找一个主观的哲学，以个人为主，以个人为主，以我为主体，实存主义，就是这样的一个时代的重点的反应。所以这是个个人主义，也是人本主义的一个时代，一个否定理性的时代，一个想超越理性的时代，一个主观主义的时代。所以人就是自己的标准，人就是一切的标准，所以自我放纵，自我放任，自我高举，自我决定，这样的一个时代。你看，无论是艺术，无论是这个音乐，无论是哲学，无论是人生观，都是这样的表现。 所以这个人本主义是这个时代的特性的一个反应。神学如果是针对时代，那么就必须和时代有关联了，因此神学必须和哲学连起来，这是那个原因。但是这不过是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现在神学比哲学牵着鼻子走。神学家，新派的神学家都是大学的哲学系的教授，是神学院教授，哲学系的教授，可他的神学不属于他的哲学，他的神学不属于他的哲学，这是你那个你的另外一个原因啊，两个原因。一个原因就是因为神学必须是 relevant to the age in question， 所以要连在一起。第二个原因就是神学失去了它的独立性，已经被哲学所统治，被哲学所主宰。那么我们应该有什么立场？应该什么立场？第一，我们要保持那个联系 ，we keep the relevance and shake off the yoke. Keep the relevance and shake off the yoke. 把那个辖制的枷摆脱，但是要保持联系。我们的神学必须是 relevant. We must be involved in the thinking of the age in which we live. 不然的话我们就是脱节，我们与时代脱节，那么我们也不能帮助时代，也不能影响时代，我们就成了一个错误的超时代的人。超时代有正确的意义和错误的意义，正确的意义我们要超时代，错误利益我们如果超时代就是被时代撇弃，脱离时代，脱节，这是和世界不相干，那不是神要的分别。神要是分别为圣，不是脱节，不是分别而脱节。好，这是题外之言，不过多少有些联系哈。先有时候先我这个 digression 有时候太多了，但是我希望这个 digression 里边有点 relevance。 好，现在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现在这个讲义的第二点了哈，讲义的第二点。第一点是预言的双重意义 forthtelling and foretelling， 现在第二点。圣经看预言有两个意义，所以这也是双重。圣经看预言有两种的作用，第一，把预言当作证据，把预言当作证据。我们看旧约这样说，新约也是这样说。我们看旧约，以赛亚书43章，以赛亚书第43章8节到10节，8节到10节，你要将有眼而瞎、有耳而聋的民都带出来，任凭万国聚集，任凭众民会合，其中谁能将此圣名并将先前事说给我们听呢？他们可以带出见证来自显为是，或者他们听见便说这是真的。耶和华说，你们是我的见证，我所拣选的仆人，既是这样，便可以知道且信服我，又明白我就是耶和华，在我以前没有真神，在我以后也没有。神证明他是神，借着什么方法？借着预先说明将来要发生的事。这些预言应验在以色列人的身上，所以以色列人是见证，就是你们是我的见证。在这里说的见证意义就是预言应验在他们身上而产生的证据。这是预言的第一个功用。第二个功用不在于讲明将来的事，而在于灵性的造就。约翰福音14章29节，约翰福音14章29节，现在事情还没有成就，我就预先告诉你们，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就可以信。 30节，以后我不再和你们多说话，因为这世界的王将到，但他在我里面毫无所有。但要叫世人知道我爱父，并且父怎样吩咐我，我就怎样行。起来，我们走吧。这个里边有证明，也有属灵的作用功效。这一堂，好，这一堂好像短一点。到第三点，就是把福音信仰对预言的领受和心态对预言的看法之间的分别，这个很重要，很重要。心态也讲预言，他们也讲论预言，但是他们对于旧约、新约预言的解释和我们之间有很大的分别。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哈，如果你们要把这一点了解的透彻明白的话，有一本书是英国的一个新派的圣经的学者写的，他不算是完全的新派，他是一个 semi liberal conservative liberal 啊，这两样有时候我们不得已不连在一起用的，就是Richardson， 他写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Bible， 圣经释经学，基督教释经学，有中文的翻译 Richardson。 它里面有很多好的材料，但是你要小心，你他讲到预言那一部分，你仔细去看看，你就看出来心态对预言的看法和我们对预言的看法有什么分别。最主要的分别有三点。第一点，他们认为旧约先知对将来的预言是出于他们的知识，对当时情况的认识，就根据当时的情况做了一个将来的推论，这是一个 inference from knowledge， 这是他们的第一个要点。第二，旧约先知的预言是发自于他们的信念，信心的信，思念意念的念，信念，信念 conviction， from their conviction， 他们深信一些原则，一些道理，他们根据这些深信的道理而发出来对将来的预言。第三，是从他们的信仰发出来的推论，他们对耶和华有信仰，是根据他们对耶和华的信仰而发出来对前面的盼望的预言， from their faith in God，which is hopeful predictions about the future based on their faith in God。 所以这是一般性，换句话说，没有特别的启示都可以做的，我不需要神给我特别的启示。所以 这种的看法 rules out the necessity of a special divine inspiration or revelation，人自己可以做得到，所以都放在先知先觉里面，都放在信心的确信仰的确信的推论里面。因此他们解释旧约的时候，凡是真而后他们都接纳，凡是那个小的零碎的事实的预言他们都不接纳，而我们接纳这个 general prophecy， 也接纳关于一些个别的事实的预言。好，那么现在就来到第二。第一是序言，现在第二就是 圣经预言的特性，圣经预言的特性 characteristics of Bible prophecy。 第一个特性就是圣经预言的远景性，远景性 the panoramic nature of Bible prophecy。我们举例子来看，看例子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它的意义是什么。我们看以赛亚书第四十章，以赛亚书第四十章第三节对照第十节，以赛亚书第四十章第三节对照第十节，第三节这样说，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那么下面再看第五节，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我们读到这个时候立刻就想到圣诞节，对不对？我们在圣诞节的时候常常读这段经文，这也是新约所引用的经文，是关于主的降生的。好，这是旧约对于主耶稣降生的预言，这个很明确。再看第十节，主耶和华必向大能者领导，他的膀臂必为他掌权，他的赏赐在他那里，他的报应在他面前，他必向牧人牧羊自己的羊群，用膀臂聚集羊羔抱在怀中，慢慢引导那如羊小羊。在这里也提到神的显现，你看第九节末了一句说，看啊你们的神，看啊你们的神，这表示神是可见的，神的显现。但是这里所说的神的显现和刚才读的主耶稣的降生有分别。你看第十节说，耶和华必向大能者领导，带着能力，带着荣耀，带着审判一同来。那么这是在同一段的经文里面提到主的来临，这两节对比之下我们发现情况不同。第十节不符合主第一次的来临，主的降生是卑微的，是贫穷的，不是大能的，不是掌权的，不是带着审判的。那么这两样的话在同一段经文里面出现，我们怎么样接纳，我们怎么样解释，我们怎么样了解呢？那么我们看见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就得到一个很重要的结论，就是在旧约的圣经里面常常把主耶稣两次的来临合在一起讲，主的来临一件大事，但是分两个阶段，第一次来和第二次来。第一次来是卑微的、贫苦的、受人轻视的，是受苦的；但是第二次来是有大能的、荣耀的、审判的。这就是说，当我们远远看山头的时候，两个山头好像并排在一起啊，我们心里想啊，这两座山一定是山靠山的，山连山。但是当我们真正走进去的时候呢，发现原来两座山头之间还有相当远的距离，走近才看见，远处看不见。所以在教会里面圣灵的感动启示是有这样一个远景性，远处遥望。这不是圣经的矛盾，在以赛亚书里面多次将主的两次的来临合在一起，只说这是主的来临，等到我们到新约时代才发现原来是分作两个阶段。再有一个例子， 但以理书十二章第二节，但以理书十二章第二节，睡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不幸，其中有得永生的，有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这里提到将来的复活，两种的复活，一种复活是复活的永生，另外一种复活是复活被定罪。这里是同一节同一句话讲到两次的复活。如果我们根据这一节说将来的复活是同时的复活，只有一次复活，被永生的被定罪的都是同一次复活，那我们就好像是正确，因为同一节圣经同一句话讲到两件事，好像必然是同时发生。但是如果我们了解了这个预言的远景性，我们就不会仓促地做那样的结论。我们来到面前的时候发现两次的复活中间有时间的间隔。那么从这里我们就看出来，圣经讲这些话的目的是在于造就，在信仰的建立，而不在于时间的分隔，不在于告诉我们一次在前一次在后中间有时间的间隔。对于圣经的作者来讲，那是附带，那不是要点。他要传达的信息不在于时间的划分，不在于时间的分析，所以不是神学性的，乃是属灵性的，这是圣经的目的。因此他只将要点讲出来就够。但是我们因为要对圣经有更清楚的分析和了解，我们才把时间的分隔讲出来。圣经里面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例子，对我们的了解关系很大。有我举这两件事实的例子是与基督徒的信仰有关的。有的人反对基督徒的信仰，反对圣经，他说你看圣经打开都是神迹，这和我们的真正的人生不合。我们人生里面哪谁见过神迹，见过神迹不过也许几十年见一次，也许世界上某几个地方才发生啊，这些特别的事啊是很少很少，但是圣经一打开都是神迹，所以对于人生不符合。他们这样讲很有道理啊。但是我们如果拿一本书给他们看，就是 The Wonders of the World， 你看这以后那本书比这个还厚，你给他看，请看这里面有多少 wonders， 都是不寻常的，都是的，每一页都是。那么是不是他结论就是说啊，这个跟我的经验不符合，我就是一辈子见过两个 wonders， 是你这个都是 wonders 不正，可以不可以？不可以，因为那本书的特性就是要收集 wonders， 圣经就是要把神的几千年的作为的特别的地方，显出他能力的地方，他的作为的地方，他的智慧的地方，他的慈爱的地方彰显出来，所以特别收集在一起。当然这样充满了神迹。这个问题不是我想出来的，是有好几个人问我的，最近和他们谈到的时候他们问的，所以我就体会到这是个现实的问题。还有圣经里面讲到一些事情的时候很简化，就是说中间的过程都不提了，只讲一件事然后就结论。他这样的简化，这个很大的这个 simplification 就引起很多的怀疑。他们以为哎呀哪里有这样的事啊，但是事实上中间可能一个很长的过程。不过圣经 The Bible is not interested in that， 圣经的兴趣负担是把神的作为讲出来，一句话可以讲十年的事。那个十年里面有很多逐步自然的发展。我举一个例子给大家看看，这个也是个很重要的例子，《使徒行传》十二章，《使徒行传》十二章第二十三节。希律不归荣耀给神，所以主的使者立刻罚他，他被虫所咬，气就绝了。你看在这里有一个 一个 dramatic scene， 希律穿上朝服，坐在皇位上，对百姓讲论一番。这个中文也很神奇，中文讲论一番，百姓喊着说：“这是神的声音，不是人的声音。”希律不归荣耀给神，作为主的使者，立刻把他被虫所咬，气就绝了。那我们从这个记载的我们的印象，就是他在那儿跟神气讲的时候，一条虫子就跑到他的喉咙，就把他咬死了。如果你查这个圣经的注释，你发现这个虫子把他咬死了，中间经过了几年的过程，几年的过程，圣经呢就是讲这个结果，就是把结果一句话讲出来，不必他不是要把过程讲给我们听，他要讲就是神的审判领导他。但是因为这样简化呢，我们读的时候就觉得有点神话的味道，对不对？我们要了解是很重要的了解，也是我们很重要对别人的解释。好了，这也算是离题，也算不离题吧。那么我们再来到第二个特性，预言的第二个特性，就是预言的陆续性和高峰性。陆续性和高峰性，我来解释我的意思。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啊，我们在每一本启示录的注释里面都发现，一开始作者就告诉我们对于启示录的四种的解释，一种是过去式的解释，说这些启示录事情都是罗马帝国时代发生的了，都是第一世纪已经发生的了，这是过去。那么第二种的解释呢，就是这个语义性的 symbolic， 就是说其实整个的启示录都是用语义的字眼来讲属灵的原则，说基督得胜，撒旦失败，就表达这一个主题，其他的里面的细节都是象征性的，不是事实的，也不是要成就的，也不是预言，不过表达当时教会对基督最后胜利的信心。那第三种解释呢，就是这个陆续性，说这些事情在历史里面陆续发生。第四种解释，将来性，是在末世的时候要发生。其实呢，这四样都对。我们真正的认识正确的解释，就是这四样要综合起来。因为启示录里面确实有些事情背景是在第一世纪发生的事，你就好像七书信，主的七封书信都是讲当时的事，好像那讲到七座山也是跟当时的罗马的背景有密切的关系的，所以这真是过去式。但是有些事情呢，真是就是一些属灵的象征来表达基督最后的胜利，是如此，陆续性是如此。在这个启示录里面所说的一些事，在历史里面有的陆续发生过，将来是的，到了最后有完全的成就。那我现在要说的就是把这个陆第三第四合在一起啊，陆续性和高峰性，就是说神的话有一个一般性的原则，在历史里面应验又应验，出现又出现，但是到了末世的时候有一个高峰性的实现，一个最后的实现，一个完整的实现。那个时候这个启示录的预言都要应验，但是我们不因为将来最后要应验，我们就否定了中间过程的应验。比方三年半，这个三年半在圣经里面出现很多次，在单语里面有出现，在历史里面有出现，在启示录里面有出现，那是一个陆续性的预言，加上最后高峰性的完全的绝对的应验。所以我们看这个预言的时候，我们不要把 发，有人说嗨、哎、你这个你这个不是讲这样的，你看这个在历史里面已经是这个情形了。我讲出一个例子给大家看，很清楚的，这个提摩太后书第三章，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五节，我们单独第一节就好了。提摩太后书三章第一节，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那下面提到专顾自己，贪爱钱财呀，自夸狂傲放多，违背父母啊，忘恩负义啊，心不圣洁，无亲情啊，不解怨呢、啊，好说谗言的，不能自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搞自大，爱厌乐，不爱神等等，这些情形，请问历史里面有没有？一直有，一直有。那么你说好，你看保罗真是完整的，那么他就把这些一般性的说出来，不会错，绝对不会错，一定应验了。那么这算什么预言？对，这是预言，意思就是说到了末世的时候，这些情况有新的高峰的发展。 They'll have their peak expansion，有他们的最可怕的、最厉害的、最深度的成全。那么其他的情况也是一样，比方说启示录第六章的几匹马，四匹马，白马、红马、黑马、灰色马，那么那时候代表的战争了、饥荒了、死亡了，单单在末世才有吗？历史里面都有，都有。我们可以说那是一个 historical sketch， 但是到了末世的时候，它有一个 peak expression， 一个 peak fulfillment。所以这是我们应该有的了解。当我们发现这两种情形的时候，我们不要否定预言，不要因此否定预言，乃是对预言有一个更丰富的认识。我再举一个例子，也是常常有人问的，我自己问过，后来别人又问我。你看启示录第一章第一节，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那么请问必要快成，很快就成了，是什么意思？这是两千年的话，两千年说必要快成，现在还没有成，这话怎么解释？怎么解释必要快成？我觉得最正确的解释就是这个，把陆续性和高峰性连在一起，就解答这个问题。因为这里面所说的有陆续在历史里一面，有一部分陆续在历史里一面，然后到了有最后的一面，把这个整个的过程的开始来说的时候，就是快成，快要发生，很快就要发生，在历史里面这确实是很快就要发生。那么有人来解释这句话呢，不通是这样解释，说都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所以我们看很远，神看那才是两天。那这是一种解释。还有一种解释呢，就是说这个快是指说事情发生的时候的过程很快，就是那个七年里头要发生的事，那么多的事就一直 in a rapid succession， 所以那个快是发生的，那个发生的时候那个过程很快。这第三种解释呢，说这个话是专门为了末世的基督徒写的，因为神不能说明哪一个时代还没有到末世，所以对他说好，这个话不是对你说，就将来对末世的时代说，神不能那样分别清楚讲，所以呢只能说快成，就特别为了末了那个时代的人，他读的时候知道快成了，快成了。那么这也是一种的解释，但是我自己最满意的解释就是因为它是陆续性和最后的高峰性连在一起来讲，所以是快成。这是一个 literally rapid and fast。 我再举一个例子，也是很重要的一个例子，是关于我们对于底基督的认识的。请看第十三章，第十三章 启示录十三章，这里提到兽，这个兽，这个兽大家都知道是底基督。这个底基督呢，有十角七头，这七个头是什么呢？那么我们研究启示录的同工们、弟兄姊妹们都晓得，就是指着历史里面七个。你能造就吗？不错，预告也有点造就的作用，不错。但是你不能够这个经常的来讲预告，这很明显啊。在这个保罗的书信里面，他们基本意义讲到说预言的时候是讲到，所以这个翻译没有错。这个preoccupation 这个对的，这个对的。哎，翻译圣经真是责任很大。